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19至2020年河南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宗述，累计冤狱11年半，上海七旬孙卓英又被构陷到法院，黑龙江法轮功学员张玉堂遭5年半冤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信息统计，河南省法轮功学员在2019年和2020年期间，至少11人被迫害致离世，至少102人被非法判刑，至少531人次被绑架，至少117人次被骚扰，至少19人被非法停扣养老金，一人被非法辞退，被勒索抢劫至少205万元。统计时间范围为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河南省禹州市法轮功学员张志温女士2020年5月13号在家中被警察强行入室绑架抄家，被送到许昌市看守所非法拘留，仅仅三天后张志温就被迫害致死。河南省巩义市63岁的法轮功学员白春花女士2019年12月8号被警察入室绑架，不到6天时间12月14号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浦东新区70岁的法轮功学员孙卓英老太太2020年12月9号被浦东分局国保杭头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目前他已被构陷到上海市奉贤区法院。孙卓英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人原则做好人，在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孙卓英曾两次被非法判刑，一次被非法劳教，累计冤狱11年半。2011年5月，孙卓英被浦东新区国保警察绑架，后被浦东新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被劫持到上海市女子监狱。期间，孙卓英喊法轮大法好，狱警队长指使犯人把脏抹布塞进他的嘴里，然后用胶带把他的嘴、耳朵、整个头部一层层封起来，把他的双手反绑，双腿、双脚也用胶带层层绑住。恶人还用重物不断砸他的头，边打边骂，持续大约两个小时左右，直到孙卓英倒在地上，大小便失禁，出现大出血症状才放开。此后，狱警多次逼迫孙卓英写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被他拒绝。狱警就把他关小号迫害，每顿饭只给他一两，从早晨5点半开始面壁罚站到半夜12点。因为孙卓英不肯写保证书，狱警还指使犯人不断地对他辱骂殴打，强迫他在地上蹲格子，期间不许挪动，每次要蹲到半夜12点。夏天，孙卓英的手脚全部被用封箱带与身体绑在一起，一动也不能动。监狱人员再用厚厚的棉被盖在他身上捂。孙卓英被捂得大汗淋漓，身体虚脱。冬天，孙卓英被发作到半夜12点，稍一打盹就被殴打，用冷水浇脖子。气温零下十几度，夜里每隔15分钟，孙卓英盖的被子就被掀开一次。他还被强迫每天不停地在监房里来回走奔跑。2016年5月，孙卓英出狱回家时，一只耳朵被迫害到几乎完全失聪，浑身疼痛难忍，走不动路，身体极其衰弱，家人不得不把他送到医院救治。现在孙卓英又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并被构陷到上海市奉贤区法院，主办法官是朱琴。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密山市法轮功学员张玉堂先生2014年4月在家中被国保警察绑架构陷，2015年2月13号被非法开庭，当庭被下药导致神志失常，被非法判刑5年半，在监狱一度被迫害至生命垂危。2019年张玉堂冤狱期满回家后，至今仍不断遭到公安机关的非法监控和上门骚扰。张玉堂现年68岁左右， 1998年修炼法轮功后，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一改火爆的脾气，与家人邻里都能和睦相处了。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打压法轮功后，张玉堂屡遭迫害。1999年被非法劳教两年，2002年被非法判刑三年。他在鸡西劳教所遭到毒打，在鸡西市第一看守所遭酷刑折磨，被恶徒用打火机烧手指，钢针扎双脚，在鸡西哈达监狱和牡丹江监狱遭受多种酷刑迫害。2014年，张玉堂被牡丹江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副支队长李学军等人绑架，非法抄家，被构陷到检察院、法院。在看守所里，张玉堂遭到警察猛打嘴巴，因张玉堂不配合他们的要求，绝食抗议，被强行灌食三次，手脚被铐在暖气的上水管和回水管上，整个身体贴在墙上成大字形。在爱民区法院庭审过程中，张玉堂在陈述事实经过时感到口渴，审判长季明让人拿来早已准备好的一瓶矿泉水，张玉堂喝下后不到十分钟就出现神志不清、头晕、思维模糊的状态，有人看到瓶盖上有模糊的针眼。下午张玉堂头痛得无法忍受，手脚僵硬，审判长让人把张玉堂推到休息室，让医生给张玉堂量了一下血压，说一切正常。律师愤怒地说，我的当事人都这样了，你们还继续开庭，你们还有没有一点人性了？法院经过六次非法开庭后，张玉堂被枉判五年半，先后被非法关押在牡丹江监狱、秦来监狱、齐齐哈尔监狱，期间遭到暴力殴打、关小号等各种酷刑。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的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灾难。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苏格兰学员在首府爱丁堡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德国杜伊斯堡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6月12号，来自苏格兰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爱丁堡著名的皇家一英里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学员们摆放好展板，展示五套功法，同时也向行人递上真相传单，揭露中共20多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一名到爱丁堡旅游的男士主动来到展位前，他说，我去过香港，去过中国，那里的一些人和我说了当地情况有多糟糕，包括中共迫害法轮功、维吾尔人等等，这些事真令人难以置信。他签名表示支持，还说要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一位当地的老先生表示，自己曾在中国大使馆前见到过法轮功学员和平犯迫害，觉得他们很了不起。他谴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并说自己之前已经签过名了。有四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爽快地拿了中英文真相资料，在听过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后，欣然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在英国政府和议会请愿网站上举行的这次反迫害征签活动，目的在于敦促英国政府采取有效行动，制止中共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持续迫害。2021年6月12号，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杜伊斯堡市中心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同时演示五套功法，并穿插腰鼓表演，吸引了很多路人驻足观看、聆听。 有的当场学练动作，有的主动询问集体练功点的讯息，还有人在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当即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类似的活动在当地已经举办多年，很多民众因此听说了法轮功。住在杜伊斯堡的梅尔夫告诉学员，我在两年前看到你们的活动，当时就签名反迫害，回家后我在网上找到了法轮大法的相关信息，现在我也开始读转法轮这本书了。梅尔夫还将了解到的法轮功真相分享给姐姐和两个小外甥女，当天他们在真相点附近待了两个多小时，两个女孩子一直在学习着练功动作。梅尔夫的姐姐很高兴自己的孩子对功法如此感兴趣，还鼓励他们坚持做完第五套打坐功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也达到3亿789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悟勤与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日。最近修炼得很徘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总是突破不了某种状态，知道是自己修炼上有问题，魔性也好像被逼出来了，平时强忍着不被带动，但感觉对方太过分时就发火了。忍受不了身边的种种事情了，感到身边的人没有身为人的基本道德观。当然也知道有未思的原因，或者说基本上都是自己未思的因素造成的，所以才这样反反复复的出现，需要彻底去掉人的观念与执着心。同时也知道这些身边的种种事情都是提供给自己修炼的好事情，或者是自己一关加一关没过去堆积在一起造成的，从中还有邪恶在里面起着捣乱与破坏作用，但身在乱中到底是怎么回事，时间久了真有点不知所措了。昨天学法时也请求师尊点化弟子，到底是自己哪里出了大问题。可能是师尊看弟子确实悟不到，或者说不敢不愿没有勇气去承认，不愿再向前走一步，所以棒喝了一下。今天在学转法轮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的时候，突然感受到来自法中的点化，当时真是感到非常舒服，像开窍了一样，如同醍醐灌顶一般豁然开朗。问题就出在情太重，这里想说明一下，情重对修炼人来说绝不是好事，反而是坏事。说白了吧，情有多重，思有多重，这些不必要的负重就是修炼人的执着心。或许不愿去承认，因为把情的假我当成了是自己，其实就是这样。比如常人中情重的人会为了男女情跳楼自杀，有些常人觉得很好，实际上世间的痴情男女是不理智的，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其实都是为私的，不是吗？害人害己，为情所困。当然修炼人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但是并不是崇尚这些极端的情感以死相随，而是遵循传统的夫妻之恩，顺从因果关系，在一起和睦相处与生活，互相鼓励，共同回归真正的家园。又比如亲情，真的亲吗？ 这是最迷惑世间人的。为什么？因为亲情很浓，浓到什么程度？有人也会说自己亲情很淡，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很淡，而是很浓，浓到自己都觉得很淡。那是因为在其中受了伤害，因得不到而感伤，而记恨，而报复，并不是真正的放下了这种执着。常人俗话说血浓于水，指的就是亲缘，但实际上这是阻挡世间人回归真正家园的重重铁墙。世间的一切都是迷惑人的，如果执着于他，修炼人就可能被毁；如果看淡了他，修炼人就在这一方面能够超脱。为什么说亲情比男女之情更加迷惑世间常人呢？当然有时也会让修炼人分不清所以然。因为在当下变异的现代社会里，人们认为亲情还是亲的，只有那么几个家族的人是与自己有关系的，而男女情说白了，在变异的社会里，世间男男女女这么多，有多少人还能遵循传统相伴到老？相反，见异思迁的比较多，而亲情也是曾经让多少修炼人前功尽弃的原因。现代社会的变异已经不觉得它是变异了，因为大家都在变异，这一切造就着变异的情感。修炼人在对待情的执着上也是变得迷糊了，或者说情不想死，很狡猾。比如在某件事情上以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家人，所以觉得自己并没有执着，但用法理向内找，慢慢的找个根源，还是为自己，不想失去那份情，不想失去那份思，不想失去还有人对自己特别好，更不想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所谓物质的享受与几十年的人间幸福快乐，说白了就是不想吃苦，不想生命利益受到损失，更不想改变自己，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为了假我。因为过程中如果动机真的完全是为了别人，别人指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更多的人，这才叫慈悲心吧。过程中一定不会动心、动怒、动气，而如果有一点不纯，不管怎么隐藏这个私心，只要触及到最根本的执着，思也好，情也罢，那么就会爆发，动心、动怒、动气，甚至报复，这样是很可怕的。入魔道也不会得正果，成不了正觉的，还会造业，当然也称不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了。但是在正常的社会，正常的道德观念下，子孝母爱是人之常情，没有此情也不能称为人。而如今很多事情变异了，很多愚忠愚孝的观念，人人都在推波助澜，自保成为了人人能光明正大摆上台面的观念，不觉可耻，反以为荣，魔性的彰显成为了年轻人的时尚，觉得这是直爽的个性，很多人还称赞。其实当真有什么事情涉及到自己利益时，什么亲情、男女情根本不值一提，全可抛弃。什么叫见义勇为？什么叫大义凛然？什么叫舍生取义？为何忠？为何孝？为何恩？为何仁？为何慈悲？这些对现代人来说，很多人已经觉得这些很可笑了。虽然如此，表面的败坏却挡不住内心的渴望，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在寻找着解脱，所以这几年寺庙也是香火很旺，但是有没有用，因人而异吧。有情就有思，有思就有情，有思怎会生出慈悲心，有情更生不出慈悲心，至少没修去的部分是没有慈悲心的。发魔性的时候怎么会有慈悲心？慈悲心不是情，却超越于情。慈悲心不会让人感到有压抑，慈悲心也不会特殊的对待谁，但是慈悲心却能融化一切。修炼人的大忌就是自以为是，自己如何如何，其实没有谁特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所以安安心心的修炼自己才是修炼人的基本境界，也是修炼人应该明白的道理。 此心不去，一定是在有所求的修炼，这是必然的。修炼很多年了，发现现在才知道什么是修炼。修炼是自己修，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写出此文以供借鉴，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会到什么是真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8日。在从前的修炼中，面对丈夫的无理给我带来的家庭磨难，我总是想，虽然这件事他做错了，但是我作为修炼人应该用最大的胸怀包容他，用善来感化他。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地忍，并尽量对他好。但是当他粗暴地对待我时，我经常会出现控制不住自己，与他发生语言冲突。现在我的观念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我认识到无论他做了什么，所有的错都在我，是因为我这里没达到标准，他才会那样去做。是我这里正的能量不够大，他才能够那样被不好的东西控制。由此，我也感受到了新宇宙生命的美好。不好的都是自己，别人都是最好的。这样做的同时，不仅给对方带来好的感受，同时自己内心也感到无比的坦荡与轻松。这才是生命真正的美好。我认识到以前对于师父在经文《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讲的，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我是一种有保留的接受，我不认为完全是自己错了，只是觉得我有执着，才接受自己肯定有错。所以当别人做错事的时候，我总是在肯定自己对的前提下，找自己的执着。对他的错误是一种忍受的状态，同时自己内心还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这种心态导致心理容量有限，当积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发作。现在发自内心的知道都是自己不对的时候，绝对不可能还反过来对他发火。对他的理解和善是不受人心限制的，对他是真的慈悲和善了。随之而来的是他对我发自内心的尊敬。我认识到以前他敢于那样对待我，是因为我的心性太低，他看不起我。而现在他在我面前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是源于他对我高境界的敬意。我也能体会到，当我们心性很高的时候，周围的生命会很自然地顺应我们，而不用我们采取任何人的办法去改变和约束对方。我还发现自己从前的另一个问题，当有人指出自己具体的执着心的时候，如果说的对，我能接受，也感谢对方。但如果对方从根本上否定我的时候，我就接受不了。我发现这就是守着自己的本质利益，不想改变。师父在经文《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我认识到，如果总是觉得自己根本上是对的，只是从表面上去某颗执着心，就跟师父在这里讲的假修是一样的，不算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其实法的内涵无限高深，你就修吧，没有尽头。从上一层看，下一层就是错的。所以，作为一个在法中不断往高层突破的修炼人来说，从高层看，我们现在所在的层次一切都是错的。随之而来，我修炼的心态也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我从内心认识到自己是不对不好的。每次学法时，我再也不抱一点自己既定的观念去学了，因为在法的上一层看，我这一层全是错的。我也发现在法中精进，就是放下了自己的一切所求，不再有强烈的渴望圆满的心，也不再想从大法中得到美好，只是不断地对照法对自己的要求，不断地层层看到自己的不好，修自己。同化这一层法后，在学法时又看到自己从本质上还是那么不好，再同化那一层法，然后学法又看到自己根本上还是那么不好的，再修自己，同化法。与此同时，我的另一个认识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我发现当周围的同修都说自己不好的时候，其实这才是在修炼的路上精进着。相反，如果被同修追捧，就是走上了魔道，这时可要小心了。我现在看同修的心态也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我不再把同修分成三六九等。以前当有我认为修得不好的同修指出我的问题的时候，我总是不愿意听，但是现在我知道自己是不好的时候，我能够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无论哪位同修给我指出问题，我都会认真听并思考，向内找自己的不足，而没有一点看不上别人高高在上的感觉了。我认识到在宇宙中，修炼人是应该在心理上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摔摔打打，直到现在我才懂了真正修炼人的状态。个人的一点修炼体悟，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与西人家人同修相处中修去党文化，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9日。我来美国已有十年，这个过程中也在注意修去自身的党文化，但是当我与西人先生相处的两年多时间里，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自己身上还有很多尚未意识到的党文化熏染。第一部分，生活礼仪。先从简单的基本的生活礼仪说起，比如说着装。我不算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但自己在家时，特别去年疫情的原因，开始在家办公，我基本是穿家居服在家工作。但先生每天吃完早饭都是换上一套衣服，和上班是一样的状态，再坐下来开始工作，头发也会刻意地整理一下。每天吃饭一定要铺上餐巾布，把盘子放在布巾上才能吃饭。吃饭时我们永远都是分餐，开始时如果我用筷子直接到公盘里夹菜，直接放到自己嘴里，他就会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后来我问他，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吃饭有点粗鲁？他就说，哦，我觉得有点奇怪。这是他常用的比较委婉的表达方式。我吃饭比较快，一边吃脑子里还会想一些其他事情，但我看他吃饭慢悠悠，还时不时深呼吸，闭上眼睛仔细品尝食物的味道，我发现他其实是在感谢食物，也在用心享受食物的美味。这其实是对所做的每一件事的重视，甚至是尊重，包括尊重食物。我意识到，其实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里是最注重仪式的。中国的礼乐射御书数传统六艺中，礼字排在第一位。过年过节，皇帝都要领着群臣拜天地。有时我打电话用外放的喇叭，只顾自己听得清楚，忘记对别人的影响，这些也是我常犯的毛病。但先生如果有比较长的或重要的电话，都是戴上耳机，关上门，不打扰我。 有时我想和他讲清楚一个问题，会不自觉的声音越来越高，音量就大了。他就赶快拦住我说，你不要生气。我说，我没生气，我只是想说清楚。在他看来，就是已经比较激动，不平和。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中国人到处讲话大声喧哗，大声喊叫，人们在大陆习惯了，国际社会接受不了，这得改啊。可是大陆人的形象确实给世界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国外的中国人都觉得很丢人，很丢脸。可是你知道吗？中共邪党却不去把这些告诉中国人，不教人正的东西，有目的的就教世人看到中国人这样，他就是要毁掉你的形象，破坏你的尊严，人们自己也很难察觉。我想可能出来机会多了，慢慢的就会觉得这个社会不一样了，慢慢也会注意起来了，也就会好了。养成的习惯真的很难去，教人斗的党文化使人的性格都变了，一下就爆发出来才痛快的性格。中共邪党教的这些东西不改真的不行。第二部分，语言体系里的党文化。和先生相识于相互学习语言的环境，我的英文不是很好，所以在一起的这两年里，我发现我的蹩脚英文不仅是错误常出，而且发现这错误背后其实是党文化的思维，说出的话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忽略别人的感觉。举些例子，如对方问我什么，我如果是不要，我常冲口而出 No， 不。先生则会说 I am good, thanks， 我很好，谢谢。比较之下，我好像在否定对方，而他的回答是，我挺好的，不需要了，谢谢。再有，我常常说 You can， 你可以。比如我说，这个食物我不需要吃了，你可以都把它吃掉。但后来他教我说 You are welcome, finish it， 欢迎你吃掉它。欢迎和你可以，一个是让人家自己选择，一个是好像居高临下的命令。与此类似的还有，我常说 You should， 你应该。 Do you understand， 你明白吗？先生建议我用 Have you tried to， 你尝试一下吗？ Am I making sense， 我说得通吗？讲到尊重，先生吃饭时如果给我夹菜或问我要不要什么，都会说 Do you mind， 你介不介意。我心里想，我一点都不介意呀，这么好的事我怎么会 mind， 介意呢？所以开始时有什么好吃的，我直接就送到他嘴边了，也没问 Do you mind， 但都是把他吓得往后躲。我觉得自己认为是好的就强加给人，行为上有点鲁莽，这也是不尊重啊。而且对一件事情表达看法，我常说It's not good， 这不好。对先生来说 It's not good 是用你的标准给人家下定义，你觉得不好不代表别人也会认为不好，你可以说自己不喜欢 I don't like it， 我不喜欢。但我也基本上没听他直接说过 I don't like it， 他会用比较委婉的词来表达，这里面体现了对每一件事物和人的尊重，又能把自己的主观不凸显得那么强势。有一天，我给他买了一条领带，他大概不太喜欢那个图案，他不会直接说不喜欢，而是说，他对这个领带的好感需要一点时间。一会儿他又说，他对这个领带的好感正在 growing， 增加。这真的让我很触动。我意识到这里面其实还有提醒自己要修口的地方，比如别人如何，可能自己并不是很清楚，自己觉得别人如何，可能是来自常人观念和业力，那说出来可能就会造业。记得有一次我跟他抱怨一个人， 觉得自己说得很委婉了，可他听了一半就问我，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人？我说是。他就说，这是不是妒忌心呀？我发现西方正常社会文化中的人，正常会想别人好，也说别人好，不抬高自己，贬低他人，不轻易怀疑他人，求证一件事情的可信度时，会讲究证据，比较理性衡量问题，他们对人比较和善。还有一点，我讲话爱用反问句，常用 why not 这样的句式，其实这里面很有争斗意识，但以前并不自知。如你为什么不随手关门，这样的句子里面还包含着责备和埋怨。我和先生刚开始相处的时候，我看到对方的最大的执着就是不想让人说。后来想为什么呢？反过来看看自己，原来是我遇事总在向外找啊。如果按照我们修炼人的要求，做到真诚、善良和宽容，是不会动不动就想跟别人斗，不会非要通过在语言上压倒对方，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仔细琢磨着争斗语言的背后，其实是中共斗争哲学造成的一种混合着自大及自卑的扭曲人格。而传统西方人在宗教和社会文明的引导下，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说话谦恭礼让，社会处于比较和顺的状态。第三部分，负面思维。在和先生相处过程中，我最欣赏他的优点就是永远都会积极思维。我要是说今天进攻盘腿很痛，他会说太好了，小痛小好事，大痛大好事呀。如果他自己在工作上遇到不顺心的事，比如一笔业务被别人抢走了，我也没听到他说一句抱怨的话，他会说我又学到了什么东西。我们出门散步，他从来不锁门，因为他相信没有坏人。车就更不锁了，不但不锁，离开时还把车钥匙随手扔在车座上。换我就会想，你这是给窃贼准备好的吗？记得一次在旅行时参观一个博物馆，他带着一个专业相机拍照，走着走着他说，我相机怎么不见了？我听了顿时头嗡一下，心想完了。他却说，没事儿，我去楼下服务台看看，他相信一定会在那儿，不慌不忙的。过了一会儿，他拿着相机回来了，果然是被捡到的游客送到服务台了。当时感慨，西方社会正常社会的个人文明方面让人感动，社会要是都这样多好啊。还有他的那种泰然，一点也没有认为会丢，其实也是一种信师信法的表现。因为我们法理上都明白，是你的不会丢。其实我也知道修炼人的一念会有很大的不同。想起师尊红银三中的诗词，一念中的诗句，俗胜一息间，进退两重天。现在悟道，当心生负面想法或恶念时，你对应的世界或空间会暗无天日，而当正面思维或善念出来时，就会佛光普照，晴空万里，完全不同的境界。想自己遇到事情总是先往坏处想，先去提防别人，也意识到党文化社会里，在不相信神明、不相信天理、无道德约束的大环境下，这种敌视防范心理就成了人们潜意识里的习惯性想法，戒备别人成了社会常态，似乎只有用最大可能去防范才能换来安全感。其实看到西人正常的状态，意识到负面消极情绪都不是先天的纯真本性。孔子的《论语》里有这样的话，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传统文化中提倡的人与人的关系，你与周围的人要像兄弟一样。我最近与在大陆的家人通话，家人说，现在共产党在提倡恢复传统文化呢。我说， 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敬天信神的呀。第四部分，控制别人的习惯。本来没觉得自己是个喜欢控制别人的人，但一些小事上却露出了马脚。比如说坐先生开的车，我开始时一点都不闲着，一会儿让他慢点，一会儿提醒他看那边，看这边，看前面，看后面。他就会直接说，我在开车，我会看的。可是让我不操心还真的有点难，索性把眼一闭，让他开吧。闭上眼就反思，自己为啥操这个心呢？是因为不信任他，想掌控全局。再举个例子，另一次，我们俩要抬一个沙发到房子外面去，我就开始指挥了，你抬哪边，谁走前边，谁走后边，怎么个路线？先生就会说，我是男人。言外之意就是不要乱指挥了。我想起师尊在《红岩三阴阳反背》中的诗句，女人刚坚逞豪强，浮躁严苛把家当。这一类的言行中其实体现了中共的邪恶基因控，想要把别人的一言一行都掌控在自己允许的范围内，这背后还有自以为是。我发现在西方社会的环境中，每个人都注重做好自己的事情，每个人有自己独立自主的能力，讲摆正工作关系，尊重他人，甚至不太欢迎他人给予太多的指导。结语，非常感谢家人同修像一面镜子，近距离照出自己存在的党文化思维。在没有党文化的家庭环境里，我体会到和睦轻松，相敬如宾，体会到党文化对我们中国人长期的毒害，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骨子里的人心和观念，走出磨难。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9号。最近我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闯过了一个心口窝堵胀疼痛的磨难，走出了旧势力设下的取命大关。过关中通过不断学法，进一步认识到坚定不移的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难。我无法感激师父的慈悲保护，也不会写交流文章。为了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在丈夫同修的帮助下，硬着头皮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以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并与同修交流。一、旧势力制造的磨难。我在婚前就患有心口窝堵胀疼痛的病症，犯病时心口窝处有一个硬硬的东西，堵得我上不打饱嗝，下不放屁，顶得后背骨头都疼，苦不堪言。婚后每次犯病都是丈夫帮我按摩，或用拳头击打后背以助缓解。1997年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之后不长时间，在练功场上明显地感到师父给我净化身体，背部的骨骼经过师父调整后，不但腰疼的毛病好了，心脏供血不足，心口窝堵胀、痛经等疾病也都不翼而飞了。这时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走上了无病一身轻的生活，更由衷地感激伟大而慈悲的师父。我时时都在想着怎样报答师父的恩德。一晃20多年过去了，在今年元宵节前后，心口窝堵胀现象再一次袭来。开始时我没在意，到了3月份，这种现象表现得越来越频繁，我就认识到是旧势力的干扰，于是就发正念铲除， 但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一直延续到3月20号左右，该症状则有所加重。我觉得我是师父的真修弟子，要按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用拳头捶打了。到4月初，我的心口窝堵胀，呈现出难以承受的状态。从前面用手摸心口处，可触及到一个硬块，它一直顶到后背的骨头，不但疼得我不敢喘气，心口窝里边像什么东西在久烫着，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酸甜苦辣都有，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想吐吐不出来，想拉拉不出来，痛苦极了，只能撅着腚，头抵着沙发，跪在沙发上，痛苦地煎熬着。我清楚地认识到，这是旧势力在利用业力来取命的。起初我还告诫自己，我是师父的真修弟子，一定要按照大法的要求过好这一关，也按照大法的法理向内找。找来找去，觉得一大堆执着出现在眼前，什么怕吃苦的心，什么执着利益的心，什么讲真相救人不好意思开口，喜欢吃零食的心等等，都涌现出来了。那么到底是哪一种执着在起着主导作用呢？在难熬的痛苦中，方寸已接近紊乱，怎么也理不出个头来。在难忍的痛苦冲击下，信师信法的正念也不那么强了，感觉到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曾跟丈夫说，今晚就可能要出结果。丈夫好像悟到了我这话的意思，也可能看到我背后的正念不足，跟我交流我也听不进去，只是叫丈夫给我捶背，把堵着心口的那口气敲散。在那一瞬间，还是把它当成气来看待了，又走了回头路。二，加强学法向内找。一顿捶背之后，我就有了一点减轻的感觉。丈夫抓住这一转机，继续跟我交流，坚持正念，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不能偏离大法的话题。我开始那种修不修是我自己的选择，谁也说了不算的态度有了转变。在丈夫的提示下，我们回忆了走上修炼道路后师父慈悲保护的一幕幕一桩桩。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我下班回家，路过必经之路的拆房子工地时，一根船子从高处朝我砸来，躲闪不及，擦着我的脑后袭过。工地上的人都说太危险了，可那时我的正念很足，是师父给我挡过了这一难，我连一点皮都没有擦破。当周围的工人知道是法轮大法师父保护了我时，都对法轮大法啧啧称赞。更危险的一次是有一天傍晚将要张灯的时候，我们三个人从外面回来，我和姐姐走在前面，丈夫走在后边约五六米远处。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在我身后爆出一声巨响，我本能地回头一看，是什么东西从楼顶掉下来了。后头的丈夫正在仰着头往上看，嘴里喊着，谁在楼上往下扔东西？怎么不招呼一声啊？五楼顶上几个往下窥视的影子立即缩了回去。我们当时就悟到，这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们。师父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躲过劫难，获得平安。我们对师父的敬重、感恩也在越来越加深。用什么样的语言都无以表达对师父慈悲保护的感激。看看今天，在修炼的路上，我又遇到了难关。向外找对于修炼的人来讲肯定是不对的，向内找找不到原因。有时好一点，觉得自己悟对了，有时又出现难以忍受的痛苦，心里就想，怎么又来了呢？难道我又没找对吗？在这难忍的痛苦中，我多次向师父发出求救的信号。师父啊，弟子愚钝，遇到了磨难，却找不到原因，您能点悟弟子一下吗？ 但是却一直未得到师父点悟的信息，我也一直在自责自己的悟性低。就在这自责和着急中，突然不知是从另外空间还是自己头脑深处飞出一个奇妙的想法，我这找不到的原因不就是原因吗？那么这找不到原因的原因是什么呢？吃饭、睡觉、学法、走出去讲真相救人，我都在想，我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些日子吃饭也不正常了，成了象征性的应付，特别是在夜间被折磨醒，听师父讲法录音时也在想，这是个什么原因呢？多么想听到师父在讲法录音中出现一句点开我心结的教导啊。身体在一天一天的消瘦，也渐渐地感到了困乏，还是没有找到原因。三，铲除骨子里的人心和观念，走出磨难。有一次我自己读转法轮时，师父的一段法打入了我心中。我们身体会突然间感觉不舒服，因为寒液它会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这样的心到那时候你真能坚定不移，你自然能做好，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于是我心里立刻感到，从我修炼开始，师父一刻也没离开我，现在师父就在我身边观看着，等待着我的正念增强，心性升华上来。我明白了，师父是在考验我在这个特殊情况下对法是不是真的坚定不移了。我立即双手立掌说，请师父相信弟子，我一定要坚定不移到最后，请师父放心。从此症状有了较大的好转。还有一次小组集体学习转法轮第八讲时，师父对气的论述在我的脑子里突然引起了强烈的震动。那么也就是说，有气就有病。我们是练功人，练功谁要气干什么？自己身体需要进化的，怎么还要浑浊的气呀？肯定不能要。要气那是去病健身讲的，师父已经给推到高层次上去了，可我却又把自己放到了去病健身的层次上去了。我必须走出迷茫，挖出阻碍我进一步提高的根本原因。因此我在加大力度通读转法轮，听师父讲法录音的同时，还对照有关章节边学边找自己，又发现了自己许多的不足。比如计较个人利益的心，觉得自己不错的心，以个人标准衡量别人，喜好评论同修等等。特别是对气的认识，觉得自己这种状况就是被气堵得两头不通造成的。这种状况从不足20岁开始到现在，隐藏在体内已有50多年的历史了，确确实实形成了一个观念，就是这个人的观念，它又形成了人的表面这层壳。在这层壳的保护下，使我度过了多少个痛苦的日日夜夜，产生过多少次痛不欲生的念头。就是他一直苟延残喘到今天还在作怪。这20多年的修炼中，是师父的慈悲保护和承受，我没有感到有什么痛苦，还认为我的病好了，没有了，是修大法修好了。其实并没有悟到都是师父给我承受了，而不是从法上提高后主动清除了这个观念而出现的改变。在这种貌似真理的杂理中，不知不觉地又形成了一个变异的观念，那就是把修法轮大法我的病好了这么神圣的结论里冲进了为私为我的因素。其实若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我怎么会在这些年中生活得如此轻松自在呢？ 悟到这里，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自私，看到了内心有那么严重的自我和自我感。是他把我那以我为核心的自私观念渗透到生命的点点滴滴之中，渗透到生命的微观之中，在蚕食着真我，干扰着我在法上认识法，影响着我在修炼中精进提高。把师父为我的承受都误认为是我自己的提高，这不正是那个假我所为吗？我成天喊敬师敬法，我这是敬到哪里去了？悟到这里，心里情不自禁打了个寒战，感到自己错了，对不起师父的佛恩浩荡。于是我立刻一连几日持续发正念，铲除自己的这些人心和人的观念，决心跟师父走好最后的正法修炼道路。在4月15日左右，连续两天上吐下泻，吐出的都是些又酸又辣又烫，味道特别难闻的败坏液体。我进一步感到了身体的轻松，我知道我找对了。随后，虽然也出现过几次轻微的反复，但是我知道，这是师父在从身体深处给我清除这些残余败坏物质，进一步给我净化身体。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我再一次认识到了向内找是个法宝，我要用好这个无价之宝，在最后的正法修炼中精进实修。由于文化水平和所在层次有限，再一次感谢师父的教诲和救度，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